欢迎收听惊天大案。两卖淫女被残忍杀害以后抛尸，18年以后真凶终于抓获。夏至时节，在燥热的天气中，山风吹拂在脸上，带来丝丝凉爽。1998年7月6日，茶余老农来到鱼湾港区山脚下的自家茶园忙活。当他准备到茶园后面的山坡吹风时，两具横亘在神仙崖处的尸体让他惊出一身的冷汗。接群众报警以后，市局的刑警支队原云台分局迅速组织警力赶赴现场，发现两名受害者均为年轻女性，头部均缠有毛巾和多层的胶带纸，尸体已经呈现出白骨化，经鉴定是窒息死亡。显然这是一起他杀案件。经过全面的勘查，综合现场环境等情况，警方判定此地为案发第一现场。从尸体腐败程度来看，死亡时间应该是不超过半个月，附近极有可能遗留相关物品。侦查民警以现场为中心向四周扩散搜查，成功的在案发地数十米处的树林里发现一只黑色女士的手提包，经过核对确认是死者生前所用。经技术人员侦查，成功的在包内提取到了几枚残缺的指纹，后经法医鉴定，两名死者一名年龄在25岁左右，一名年龄在35岁左右。他们是谁？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荒郊野岭呢？侦查人员围绕着两名受害者的身份进行了全面摸排走访，对全市失踪人员进行逐一的核查，最终确认两名死者是灌云县潍风人李某、尹某，女37岁，并得知两名死者生前在南城镇的一家饭馆做服务员，并从事非法活动。考虑到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侦查人员又马不停蹄地对死者生前的社交人员进行了全面摸排，但因为他们交往关系复杂，没有找到一位目击证人，而且犯罪嫌疑人的条件模糊，此案经过多年侦查却一直未能取得突破。光阴荏苒，不改初衷。期间因区规划调整，案件历经了云台、新浦、景区三个分局管辖，办案民警也是多次发生变动，但警方始终都没有放弃对案件的侦查。小汪，把辖区未破的98年杀人案相关资料整理搜集一下，我们再好好的研究研究。2011年原云台公安分局撤销以后，云台山风景区公安局公安分局恢复成立，分局局长雷兵上任以后将工作重点放在攻克大案要案上。分局刑警大队对当年的所有的案件侦查走访调查以及提取到的物证痕迹等材料搜集汇总，细致进行了分析研究，并将提取到的指纹有关痕迹物证送到市局的刑警支队再次的进行比对。2016年初，全省公安机关部署的开展命案攻坚行动，省公安厅将此案命为挂牌案件云雨督办，市局高度重视，副市长公安局王长勇亲自听取汇报，快速的成立了以景区分局牵头，刑警、网警等部门的参与的专案组，合力开展了攻坚破案。专案组对当年案发以后的工作各个环节进行逐一的过堂，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同时市局的刑警支队的技术人员也加班加点的对当年提取的残缺指纹不间断的进行分析比对。这当年报案的茶农徐大爷如今已经将近70岁了，但为了更好的验证一些细节，我们专案组还得多次麻烦徐大爷，有时候还会到第一现场进行模拟实验。2016年4月份，就在侦查人员紧锣密鼓地开展侦查之际，一个振奋人心的重大线索传过来。经过连续多日的比对，省厅的刑侦专家组成员、市局刑警支队民警张双印通过指纹比对，成功比中当年提取的残缺指纹是车某琴所留。在单一的证据面前，如果贸然动手的话，不仅会给审查工作带来极大的压力和难度，也会给后期办理工作带来被动。为此专案组经过多次的反复研究，又从市局刑警支队和这个景区分局抽调十余人， 决定成立了多个工作组，对这个车某琴展开全面的细致调查。调查中啊，侦查人员发现了这个车某琴49岁，云台乡余湾人，多年以来啊，一直从事这个货运驾驶员工作，早出晚归，深居简出，这又给抓捕工作和审讯带来了新的挑战。据景区分局分管刑侦的副局长马腾介绍，车某琴多年以来已经在群众里面形成一个老好人的形象，如果我们贸然行动的话，有些群众可能会不理解。由于他住的是开阔地带，稍出差错就可能让其逃脱，所以我们必须详细制定了多套的抓捕和审讯方案，同时提前和海州区检察院沟通，提醒他们提前介入，确保抓捕审讯起诉快速果断。在2016年的5月23日下午，专案组在交警支队海州二大队民警的配合下，以处理交通事故为名，来到了车某琴家中实施抓捕，在其露面以后快速上前将其带上车。
我又没犯什么事儿，你们带我去哪儿？
起初啊，车某琴一直很淡定，矢口否认做过违法犯罪的事情。当民警将手铐铐上的瞬间，其脸上急变，开始冒虚汗。最终在审讯小组的强大攻势下，车某琴终于交代了自己的同伙景某才和18年前的犯罪事实。5月24日，专案组又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海州区玉带新村附近的景某才租住的一个小区。刚进入小区啊，便看到了一名光头男子迎面走来。
景某才，
民警们喊了一声，见该男子稍作迟疑，技术于心的侦查人员便迅速围合上去将其控制。至此，两名杀人嫌疑人全部归案。那么真相大白了，一念截杀，18载难眠呐。当时，
兄弟，这最近手头有点紧呐，有没有什么法子能搞点钱呐？
卖淫女应该有钱，咱们要不找个卖淫女弄点。1998年的6月25日的晚上，一个抢劫卖淫女的计划在车某琴和景某才之间悄然密谋。当天晚上，他们便通过传呼机联系上此前认识的南昌的小龙宫饭店打工的李某，趁明天晚上有一个鱼湾老板想找他过去玩玩，李某欣然答应。第二天上午，他们通过传呼机再次进行了联系，约定了见面时间和地点。这25岁的李某因为路远担心，又找了在饭店一起打工的尹某陪同前往。傍晚时分，他们见面以后啊，一起乘车到了这个鱼湾附近的山上。当他们来到了鱼湾景区的神仙崖处时，车某琴、景某才露出了狰狞的面孔。车某琴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水果刀，逼他们将随身携带的金戒指、传呼机以及几百块钱现金等财物全部交出来。觉得抢的财物啊太少，他们又用事先准备好的胶带将李某、尹某捆绑起来，逼着他们说出家中现金、银行卡存放位置以及卡的密码等等。当天晚上，景某才连夜赶到新浦，准备到李某的住处去拿钱。当来到李某住处的时候，发现李某家中有灯亮，屋内有人，景某才又连夜的往山上赶。6月27日早上，太阳已经是从东边冉冉升起，附近村民也开始忙碌起来。李某、尹某发现有人经过欲呼救的时候，车某琴害怕事情败露，分别用刀子、捅、掐、捂等手段将他们残忍的杀害。景某才赶到山上与车某琴碰面以后，见两名女子已被杀害，他们便分头逃窜。
哎呀，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兢兢业业努力工作，想彻底忘掉此事，但内心深处时刻都在担心呐，生怕东窗事发。
被抓以后，埋藏在车某琴心底18年的大石头终于落地，而景某才也彻底结束了长达18年的流亡逃债生活。人间正道是沧桑，善恶到头终有报。好了，本集已播完。